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，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。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。我们一再的强调，历代志下的中心主题呢，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。今天呢，已经是历代志下的第九课了。我们要来认识的圣经人物呢，是亚玛谢。关于他的学习呢，我也给了一个分题哈、这个主题是心不专程的不得福音。从过去八次的分题当中，我们可以这样总括的来说，要生命强盛，要国家坚定，就必须有神的同在。而神呢，是愿意与谦卑的人同在的，神愿意聆听自卑者的呼求，神也看敬畏他的人为宝贵。但相反的，如果选择与恶人同行的，就必遭祸患，偏行邪恶的必受审判，没有属灵定见的必遇困苦。这些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功课，都是我们之前每一次在课程里头呢，透过列王的生平从中学习到的功课。来到了今天，我们要一同思想亚玛谢王。历史家呢，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，而历代志的作者给他的评价呢，是这样：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心不专程。那今天我们透过历代志下的经文，一起来看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亚玛谢王一生里四件重大的事件，从中的思想这个王所面对的属灵的境况，还有他的回应，以致我们呢有所学习。我们要知道呢，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亚玛谢王所有的功过，只是记载了关于他的四段历史资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逐一的来看看关于亚玛谢王的历史了。历代志下记载亚玛谢王的第一件历史事件，是在兼顾国位之后，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给杀了。附注的记载就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说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。当记载亚玛谢的生平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记载他敬畏神的心，没有记载他对神的倚靠，更没有记载他为神所做的事情。而他的生平当中，我们知道最正面的一件事，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一件。事实上呢，关于亚玛谢的生平呢，可以说根本乏善可陈的，只不过是由于神对人的怜悯，他一直留心寻找人心可取的地方，甚至乎本来是小得可怜的这样的攻击呢，神也愿意给予铺张，给予仔细的记载。那神对人的悦纳，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是何等的降卑，但是又有多少人懂得欣赏神的心意呢？神对我们也一样的，就算我们所做的错事是多么的离谱，但是由于他对人的怜悯是永不放弃的， 所以神还是不断的用不同的方法来鼓励人，建立人，引领人可以重新的归向正路，让人看到神的心意。他并没有定下难以达到的标准，令人望尘莫及，而神呢，也没有把人根本无法达到的道德要求，要求人呢来通过然之后才给予肯定的。神更没有定下什么完美的人的标准，令人感觉到气馁灰心。那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说出来呢相当简单，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。神所期望的、要求的，就是一颗心灵诚实的心，一颗愿意爱神的心，一颗对他心存敬畏的心。这样的话呢，神的心呢就可以满足了。那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想一下哈，大卫王的生命。老实说，他所犯的罪不是令人发指吗？他贪恋了别人的妻子，他存心的谋害了别人的丈夫，而且他也骄傲的要数算个人的成就。但是神行公义的审判呢，却对他的心呢还是完全的悦纳的，愿意用慈爱引领他知罪、认罪、悔改，还在圣经当中啊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看错了，神的规律是深严的，但是神从来不会捆绑人的行为，神工作的方法是感动人的内心，让人决定专一的用他的心灵来归向神。而当人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呢，就有行出道德的能力，因为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关键，人的心是得胜或者是失败的一个的枢纽。刚才谈过了圣经里亚玛谢王的第一件历史的记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记下亚玛谢王的第二件历史呢，是关于他预备军队攻打以东的。列王记下没有详细的记载亚玛谢王的这段历史，但我们翻到历代志下呢，却看到比较详细的记载了。因为这件事情呢，可以反映出亚玛谢王的好勇斗狠，也反映了他的心是如何的偏歪，不懂得分开优先次序，更加不懂得择善固执。当亚玛谢王他定义要跟以东人征战，直接攻打他们位于死海南面的首都希拉，以东人的京城，取为宗主国的主权的时候呢，亚玛谢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，他就用金钱聘请了以色列人来助阵，这件事情呢却被神所责罚的。神差遣先知责备亚玛谢王与神所不喜悦的犯罪得罪神的人来合作，甚至哈，神说明如果亚玛谢执意这样做，神必不同在，他们呢必定要败阵而回。当亚玛谢听到之后呢，原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醒悟过来心存敬畏神的心，也不是呢去感谢神对人的提醒，好让他能够及时救回犹大军队的生命。亚玛谢所关心的第一个意念就是，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？当然哈，能够以100他连德银子来雇用10万的大能勇士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费用的数目一定是不少哈。但假若以不去听从神的说话而必定要打败的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他就算是为主放下100他连德， 而不是全军覆没呢？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个价值呢，应该以军队的生命为先的。可是亚玛谢这个时候只是被金钱蒙蔽了他的眼睛，他不单没有看准神的心意，倒像一个小孩要求呢啊，神和身边的人给他安抚，告诉他神啊，在这些事情上的心意，他如果顺服的时候呢，神必定把更多的这个赐福给他。虽然我们看到亚玛谢果然听命了，但是他的听命呢，是基于爱神还是爱金钱更多呢？透过他的反应呢，大家都可想而知了。当我们看见亚玛谢的幼稚的时候，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怎样的一些的体会呢？哇，可能呢，你也会被气坏了，觉得呢，亚玛谢是多么的胡闹，多么的可怜呢？啊，急着的啊，去想哈、啊，为什么他连这样简单的一些属灵的道理也不晓得呢？又或者你是会心微笑的，因为你明白，哎，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眼瞎啊。而相反的，神的忍耐，神的宽容呢，却是这样的大。好，我们看到了亚玛谢，他是顺服了神，弃用了以色列军，纯粹的以犹大军来攻打以东，果然呢就大获胜利。但之后呢，他并没有纪念神，竟然把以东的神像带回到耶路撒冷来供奉、叩拜、烧香。所以呢，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差遣先知责备亚玛谢，质问王为什么要寻求那些根本保不住自己民族的偶像呢？这时亚玛谢竟然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他拒绝了先知的劝诫，还恐吓先知，最终呢，令先知叹息地说，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，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。亚玛谢他真的是越走越远，由心灵被金钱所掳去之后，他就继续的被名利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越行越偏歪，导致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这个网罗当中了。假如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还不至于呢像亚玛谢这样的可怜眼瞎，那么呢，你要为自己感恩，因为你仍然能够分清楚什么是优先的，什么是重要的。但假如你的生命有时候也会偏向世俗，以金钱为首，事事以利益挂帅，那么你真的要谨慎地保守你的心，免得有一天你也会同样的陷于迷惑。那我们不要呢透支来自神的忍耐，我们要常常存着敬畏神的心与神同行。关于经文当中记载亚玛谢王的第三件历史事件呢，是亚玛谢得胜以东之后，竟然心高气傲，自以为能力过人，他想要攻打北国以色列，却是被北国以色列王约阿施所责备说，你打败了以东人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惊慌，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，为何要惹祸，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？亚玛谢听罢北国约阿施王的警告之后呢，不单没有理会，不做听从，而是呢更坚决的要跟以色列人征战，结果是大败而回，还被擒拿成了人质，任由敌人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抢夺了圣殿的财宝，并且掳去了一些人质作为日后的一个要挟。经文记载亚玛谢王的第四件历史呢，是他经历啊一场的大败之后哈、啊，犹大国呢是长期陷于以色列国的辖制当中了， 直到以色列王约阿施死了之后，亚玛谢再活了15年，也趁着以色列的一些叛乱，亚玛谢逃到耶路撒冷西南部一个重要的设防城拉吉。后来呢，他被叛党所杀，尸首被带回了耶路撒冷，葬在列王的坟地里。他最后能够安葬在列王的坟地里，这已经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一个比较正面的结束了。那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，亚玛谢王的结局是何等的悲凉呢？他能够从自身的历史当中领会到教训吗？那这一点呢，我们真的不得而知。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吸取教训的，因为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优先，什么是重要的，是应该做的事，而又有什么是次要的，没需要的，也要禁忌去做的事情。我们真的要懂得分辨。当我们呢透过历代志下思想认识列王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当然他们都不是完全的人，而他们呢不完全的地方呢，并不是基于他们的国家的势力是否强大，也不是基于他们本身的智慧或者是才能，而是更重要的，他们往往欠缺了对神的一份专诚，他们的心意歪了。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明白，只不过是自己执意要让自己来做主做王，掌管自己的人生，决定自己的选择，结果呢不单自己走歪了路，其实呢也因着他们是君王的缘故，所以呢影响了那个世代，他们的国民也走偏离神的道路。这是很值得呢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进行自我的省察，因为我们都要认真的听明白我们透过圣经神话语所传达出来的真道，好叫我们懂得行走在神的心意，神所预备的道路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一次的认定神呢是蛮有怜悯的，我们要记住他的怜悯与宽容，这个怜悯宽容是要带领我们走向悔改的方向，归向真神，好按照他的心意，他的诚实来行事的。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，也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每天的祝福和保守。